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上午，我们还是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二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第七节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七节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感谢神，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来认识明白神在圣经中的话语，是吧？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能够做一个听道的人，也做一个可以行道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哪怕告诉我们，哪怕地上的父母虽然不好但是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句话就其实是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决定我们要什么，而是上帝怎么样决定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对上帝要有这样的信心，上帝一定是在最好的时间把最合适我们生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最后可以再来思想这句话，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来决定向上帝要什么，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上帝来决定他要给我们什么。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会把更好的给我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更好的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至十三节，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至十三节，第九节起。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圣经让我们看到，那更好的最宝贵的礼物上帝给我们是什么呢？是圣灵是圣灵。那么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渴望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能够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那么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可能并不真正的明白 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求啊，上帝让你的圣灵来到我的心里啊，或者是住在我的里面，其实我们是希望得到圣灵的能力啊，或者是得到圣灵的智慧啊。我们知道圣灵是神的灵，如果上帝的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那该多好啊啊，我们就有像上帝那样的智慧，有上帝那样的能力。那么我们就来看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像这样错误的来理解圣灵啊。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圣灵，上帝要把圣灵赐给他的儿女，到底对他的儿女意味着什么。那么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圣经用很长的篇幅记载了一个名叫西门的人。那么这个西门呢，他会行邪术，他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妄自尊大。那么很多人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所有的人圣经说从大到小，全城的人从大到小都听从这个西门，因为西门他确实可以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他也到处鼓吹他是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妄自尊大。那后来当传福音的腓力来到这个城，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城，很多的人就信靠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信靠腓力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就在腓力手下受洗。结果这个西门呢，行邪术的这个西门呢，他看到很多人都去信靠了腓力所传的福音，都跟从了腓力，结果他也来到腓力这里，也受腓力所施的洗。后来这时候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就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就悔改信耶稣，这个教会就差派彼得和约翰去到那里，为那里的人去按手祷告。好，接下来的事情圣经是这样记载使徒行传八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显然不理解什么是圣灵，不理解上帝把圣灵赐给神的儿女，赐给人到底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所理解的圣灵就是能力啊，我也要有这种能力啊。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可以拿钱来买，他是非常有钱，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声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全城从大到小的人都怕他，或者都听他的。但是他还要更多，他要更大的能力，他有这个能力后说，我有这个能力，你们做到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到，那么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给我更高的荣耀。这是他对圣灵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使徒就是责备他，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到底圣灵对于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上帝把圣灵赐给神的儿女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可以来看到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起，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所说的他，或者这里所说的那个保惠师，就是指的圣灵。所以圣灵来，圣灵来到人的心里，第一件事情要做是什么？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显然这不是刚才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所想象的啊，他想象的圣灵就是给我能力啊，给我一把让我有超能力，或者给我一把万能钥匙啊，让我变成超人。不是的，圣灵来到人的心里，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开始责备自己。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起。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来到人的心里，是要让人心中心里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想起圣经的教训，并且是顺服啊，这是圣灵要在人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在罗马书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我们又可以看见，圣灵要在人的生命中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就是你以前的生命当中神所不喜悦的行为，或者心中神所不喜悦的意念，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要把这些全部都要致死。这是圣灵来到神儿女的心里所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的告诉你。我们把第十四节再一起来读一遍，十四节起，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他就是指的圣灵这个当中的我就是指的主耶稣。圣灵来要荣耀谁呢？荣耀主耶稣。所以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来到神儿女的心中，不是要让我们来得荣耀，是要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耶稣。所以显然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说我要有这样的能力，他是要归荣耀给谁啊？给自己。所以彼得说他与这道无分无关，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不明白上帝把圣灵赐给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不认识不明白呢？不是因为他愚拙，而是因为他的眼中只在看自己，从来没有来看神，来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上帝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而这个最好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圣灵。那么圣灵来到神儿女的心中，有四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开始责备自己。那么第二件，让人想起耶稣的话，想起圣经的教训来遵行。第三件，圣灵要致死人身体当中的恶行。当然这个恶行不仅仅是指行为上的，也是指我们心里的，因为上帝看人的行为不仅仅是看行为上的行为，也看我们内心的意念啊。所以这个恶行，圣灵不仅仅要除去我们外表的恶行，更要除去我们内心的恶行。所以第四件就是让人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基督。我们同样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灵从来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圣子从来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圣子耶稣把荣耀归给圣父，圣灵把荣耀归给圣子基督，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次序。 啊。所以圣灵来到人的心中，第一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让人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开始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件，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第三个，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第四个，让我们归荣耀归给基督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四节，doesn't work. Richard, can you? OK, 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啊。神的灵就是圣灵哈。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说啊，我是神的儿子啊，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一节经文，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儿子呢？被神的灵，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才是神的儿子啊。每个人可能今天所有的人，甚至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他也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圣经，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圣经却告诉我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刚才我们说的那四件事情要发生啊。被神的灵引导意味着那四件事情，我们刚才说的四件事情要在你生命中发生，这是被神的灵引导。所以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觉悟到，我们是如此的亏欠了上帝，我们是如此的亏欠了人？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罪来审判我们自己？第二个，我们有没有想起耶稣的话？你是不是常常想起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的教训、圣经的教训，然后你去遵行他？或者说，你只是说我是神的儿女了，我随便干什么，上帝与我同在，上帝帮助我。圣经的话你非常的陌生，耶稣的教导你非常的陌生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你开始致死你生命当中的恶行、神所不喜悦的地方？还是说你还是以前的样子？以前你怎样行，你还是现在怎样行？以前你心里怎样想，你现在心里还是怎样想？然后最后，你有没有想到过，在你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面，你要把荣耀归给基督，而不是归给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你自己。如果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这四件事情发生，或者没有这种迹象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开始认罪悔改了啊。无论我们口上怎么样讲我是神的儿子，但是上帝可能不认识这样的儿子啊。那么同样的，这一切的开始是什么呢？圣灵来到人心中，圣灵在人心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啊，来到神的面前认我们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主耶稣所说的话。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经文。好，当主耶稣说天父上帝要把更好的给我们，然后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更好的就是圣灵，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说，所以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么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名，就是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这被人称之为黄金律，这被人称之为黄金律。但是就像圣经中所有的经文一样，你不可以把这一句话从圣经中拿出来单独来看，你必须要看，要把它放到圣经中，结合整本的圣经，结合整个的信息，你来才能够正确的理解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这句话可以变得非常的不正确。打个比方，一个小偷最喜欢人怎样对待他，都不要定我的罪，都不要抓我，对不对？这是一个小偷所盼望的。那么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小偷，他说我也不要去抓他，他是我的同行啊。这是一个酗酒的人，或者说一个吸毒的人，他盼望人家怎样对待他，给我酒啊，给我我想要的毒品呢、啊、这是他所盼望的。那么他有一天如果他有喝不完的酒，他有大量的毒品，他要怎么做？他我要给你，来来来，你也喝，跟我一样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所以如果把你想人怎样待我，你就怎样待人这句话抽离圣经来看，可以变得非常的没有意义，甚至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么这句话必须要放到圣经当中来看。那么耶稣首先说上帝要赐给我们更好的，然后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明白这个更好的是圣灵。然后耶稣所说话的对象，你们是指谁啊？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一个明白上帝要把圣灵给我的人，他对别人对他怎样的对待，这个期望，我期望人怎样对待我，跟一个不是神的儿女，跟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对别人怎样对他的期待，很多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他期待别人怎样对待我，和一个心中没有圣灵，不认识上帝，不是神的儿女的人，他期待别人怎样对待我，很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前段时间我听到有一个弟兄讲他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人对待他的方式，他非常的开心，他好开心，这个人这样对待我。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弟兄他有一天他正在开车，然后他就发现后面有一台车就一直跟着他，跟了好长的时间，跟好远，他开始心里烦烦的，跟着我干什么？后来停下来，那台车就追上来，就告诉他，哎，你那个车的这个后轮胎没气了啊。后来他当时听到这个话，他心里好感激啊，哎呦，他说这个人真是好啊，跟我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提醒我，我的这个车的后轮胎没气了。他说哎呀，我谢谢你，我谢谢你，真是太感谢你了。然后后来我想，这个弟兄他下次碰到同样的事情，看到别人的车没气了，他也会追上去告诉人家。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你想人怎样待我，你就怎样待人啊。那么有的时候人的反应不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打个比方啊，有一你像我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打比方啊，如果我今天穿个衣服后面破了个洞，我不知道，然后我走到街上去，后来有一个人一直跟着我，我心里很烦，然后这个人跑上来拦下我，就告诉，哎，你衣服后面破了个洞。如果我是一个很幼稚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我会怎么样？我会很烦，关你什么事？我喜欢，关你什么事？我就愿意这样。有时候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期望期盼，如果我生命当中有缺憾，如果我生命当中有问题，他期盼有人你告诉我。但是有些人没有这样的期盼，我生命当中有问题，我生命当中我后面的轮胎没有气，我可能会翻车，那是我的事，不要你管，你是谁？有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你想人怎样待你，前面有一个前提啊，耶稣所讲话的对象 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心中应该是有圣灵的人，所以你对别人怎样待你，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期盼。那么说到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儿女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当中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么圣经中只要提到神的儿子，希腊原文的圣经，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就是希腊文说的是呢huis 这样的一个词，那么这是指的神的儿子。那么只要圣经中提到神的后嗣和神的儿女，圣经中用了另外一个词叫 technon。 那么这个 huis 呢是指那些心智成熟的孩子啊，已经比较成熟了，心智理性上面已经比较成熟稳定了，这样的孩子叫 huis 啊，甚至是成人都可以被称为 huis。 那么这个 technon 圣经中只要谈到神的儿女和神的后嗣，用 technon 这个词是指的刚出生的婴儿，刚出生的婴儿。所以呢，我们任何一个在神的家中诞生的人，或者说被圣灵所重生的人，重生在哪里啊？重生在上帝的家中，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上帝的后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地位。这个神的儿女神的后嗣这个 technon 跟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是没有关系的，它表达的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是这个上帝家里的人。而这个 huis 呢，神的儿子呢，指的是那些成熟的心智成熟的上帝的儿子，这个就反映出我们生命的光景了啊，这个就反映出我们生命的光景。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不要让我们永远做婴儿，在上帝的国当中做一个婴儿，上帝的心意要让我们成为上帝真正的儿子，不要总是 technon， 要成为 huis，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上帝的儿子。这个时候圣经才用上帝的儿子，不再用上帝的儿女或者上帝的后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十三节起，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这里谈到两种孩子，一种孩子是婴孩，一种孩子是盼望长大的一个心智稍微成熟一点的孩子。那么这两种孩子对别人的对别人怎样对待他的期望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婴孩的期望就是你给我奶喝，我不要自己费力去咀嚼啊，我不要那些坚硬的食物，哎呀吃起来好累，你就给我奶喝，这是一个婴孩，好消化，我不要自己去分辨，你把这些你都为我预备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心智成熟要长大的孩子，渴望长大的孩子，他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他呀？你不要老是拿奶给我喝啊，我要吃干粮，我要自己成熟起来啊！我不要总是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就好像我刚才说到那个弟兄他所经历的事情，他在那里开车人家跟上他，然后停下来，人家告诉他你的后车胎没有气了。感谢神，那个弟兄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他心里充满了感谢，他非常开心啊！谢谢你，你这样的对待我啊，感谢你。那如果一个幼稚的人呢，一个婴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像我如果我是一个幼稚的人婴孩，我就说这关你什么事啊，我喜欢，我翻车是我的车不是你的车，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大家生活中碰到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有碰到这样的人人家说关你什么事。然后还有更恶劣的是什么？人家说你是谁，你凭什么他甚至说不定来上来打你两下都有，我都碰到过这样，上来打你两下。耶稣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 当我们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的时候，我们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再取出弟兄眼中的刺，对不对？这耶稣说。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我们前段时间思想，耶稣说接下来不要把珍珠丢给谁啊？不要丢给猪啊。但有些人，你把好的建议，你要拿掉他眼中的刺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小心哦，你丢给他，他不仅践踏了，他还要怎么样？他过来咬你啊！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有时候一个心态幼稚的人，他往往会是这样，他说不要给我吃硬的东西，不要把硬的食物拿到我的面前来啊！不要给我一些我难以消化或者暂时难以领受的东西啊！我就这样就很好啊，我也是婴儿啊，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让我们成熟。那么我们不要永远是上帝国度当中的婴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甚至我们要成为什么？基督的精兵，被基督所使用，贵重圣洁的器皿。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所谓的黄金律的时候，你想人怎样待我，你就怎样待人。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心中有圣灵引导的人，他的期盼，他对别人的期盼啊，跟一个幼稚的人，甚至我们刚才说到比幼稚更可怕更过分的，就是践踏珍珠，甚至上来要咬你，把你撕碎，这样他对别人的期盼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来理解黄金律的时候，我们要看上文耶稣所说的话。好，我们今天再来看到，我们现在来看到耶稣所说啊，马太福音啊，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到这样的经文。耶稣在前面马太福音七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们关门啊。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然后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个更好的东西就是指的圣灵。那么接下来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看耶稣所说的这番话，前面这番话是告诉我们，你所要的上帝会给你啊，你要祈求，你要寻找，你要叩门，上帝会给你你求的，上帝会让你找到，上帝会为你开门，然后上帝会给你最好的。这是耶稣在前面所说的。接下来耶稣说，你的眼光就要挪开了，你就不要总盯着自己了，不要总看着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文就读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就是我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就结束了啊！上帝把最好的要给我，就结束。但是耶稣马上说，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去看别人，你要开始思想，我应该怎样的去对待别人。前面耶稣告诉我们上帝怎样对待我们，然后接下来呢，耶稣没有说好你该开心了吧，你该满意了吧，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好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去想想，你该怎样的去对待别人啊，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你就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一个基督徒永远不是眼光，当他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圣灵在他心里做工，圣灵引导他，他的眼光会慢慢从自己身上移开，他的眼光开始看上帝，眼光可以开始会看别人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光景。所以耶稣说好了，你的事情你放心，上帝已经会看顾你，但是现在你要去看别人，你怎样去对待别人。那么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你想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人。我们一定要注意，耶稣从来没有承诺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一定怎样的来对待你。耶稣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没有。耶稣在这里，所以上帝的话呢，第一件关于我们来思想神的话，第一个要注意的，不能减少啊，不能减少。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加添，不能增加。耶稣在这里说， 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到这里耶稣的教导结束了。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这样对待别人，别人一定这样对待你，耶稣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相反，在圣经中耶稣教导我们，别人会用什么来回报我们呢？有时候会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基督徒怎样对别人，怎样对世人，而这个世人用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对待基督徒。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十节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有福了，那谎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里耶稣说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跟从耶稣，他们效法耶稣啊，耶稣做什么他们努力去照着做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爱世人，他们就努力的去效法怎样的爱世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的去爱上帝，他们就努力的效法怎样去爱上帝。结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截然相反，与他们给这个世界的说给出去的截然相反。他仍会因为他们跟从耶稣效法耶稣去辱骂他们，逼迫他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他们。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但是在这里耶稣却告诉我们，我们的赏赐，我们的回报是在哪里？在天上。所以这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人怎样待我，我怎样待他。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承诺过人会用你待他的方式会来待你，耶稣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就是你单方面你有这个愿望，你有这个决心，我希望人这样对我，我这样对他。你就像我以前啊，我以前很多的时候啊，有时候在我看来是去帮助人啊，是去劝勉人，但是呢，就有些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谁啊？你是老几啊？甚至啊更恶劣。那我要是我不要再做了，对不对？正常的反应，我不要再做，我何必呢？我何必再这样呢？但是耶稣说不能，你要继续，你要继续，你愿意人这样待你，你还要这样去待人。耶稣从来没有承诺过人一定会用你愿意的方式回报你，一定会用你会。相反，圣经告诉我们，这绝大多数情况，因为你效法耶稣，因为你跟从耶稣，耶稣做的事情你努力去做，耶稣说的话你努力去说，耶稣行的路你努力去行，越是这样做，你在这个世界上收获的越多的是啊，逼迫啊，辱骂呀，甚至捏造各样的谎话来诋毁你。最终最终，我们的赏赐，我们的回报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在这个地上。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那么我以前看过一个见证，一个姊妹的见证，一个台湾的一个基督徒姊妹的见证。那么在台湾呢，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就是致力于把一些小女孩从黑社会手中给她拯救出来，然后这些黑社会就是抓很多这样的小女孩，或者拐卖很多这样的小女孩，让他们就是去做妓女。那么有一群基督徒就冒着生命危险，就把这些小女孩就抢救出来。结果这些小女孩呢，基本上从来不会对这些基督徒说谢谢的。然后很多这样被解救出来的小女孩，就是去偷这些基督徒的东西啊，偷他们的钱，甚至对这些基督徒就是打骂啊，非常恶劣的对待这些他们的救命恩人，然后一有机会就跑掉，回到以前的生活当中。 那这些基督徒还要继续这样救这些小女孩吗？他们还是继续救这样的小女孩，因为他们想，如果我是这个女孩子，我希望有人来救我，我落在这个光景当中，我希望有人来救我。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就我看得到，就在我面前，那我就努力去救她。我不管这个小女孩她是不是对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回报，我不管，我只是想，如果我在她这个光景当中，我希望有人来救我，那我就去救她，而且持续的救啊。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黄金律，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意愿，主动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与世人的人生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世人的人生观是要图今生的回报，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这是耶稣所说的。那文士法利赛人不也是这样吗？单爱那可爱的人，你可爱我爱你，你回报 我就给你啊。而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我一个得到上帝恩典的人，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人。但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赏赐和回报不是从人来的，但是我还是用这个主动的人生态度去处理我的人生关系，去处理我的人际关系，去对待别人。好，那么在200多年前，有个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叫做威廉威伯福斯。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废除这个奴隶这个废奴运动的，他是一个先锋他一生之久致力于一件事情，在英国推动这个废奴法案。为什么呢？就有一天他在他朋友的船上就看到这个，当时英国人从非洲贩卖黑人奴隶，贩卖到美洲啊，贩卖到一些地方。那么他看到这个贩卖奴隶的船上面这些黑人套着枷锁，然后被迫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离开自己的家庭，被贩卖到这些异国他乡去给人家做奴隶。后来这个威伯福斯他说，如果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如果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希望有人也来救我我希望有人可以废除这个奴隶制度。结果他一生之久他就推动这个事情，后来果然在他的推动下，英国就当然他碰到很多很多的压力和阻力甚至人们拍了一个电影讲他的故事。然后差不多一生之久的时间，这个贩卖奴隶的行为在英国就立法就禁止了。所以我们来思想黄金律的时候，人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是什么呢？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如果我是他，我想人怎样待我比如说有个人他家庭来了个强盗，当当当当当把家里东西全部抢了，家里全部砸烂了。如果我是那个被抢的人，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希望有人去抓住这个强盗，我希望有人抓住这个强盗，把我一切失去的让这个强盗补偿给我，然后这个强盗要受到审判，要关去坐牢，这是我所期盼的。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受害者，有人抢走了我的东西，有人偷走了我的东西，我希望有什么样的对待临到我身上无论偷走了我的东西，偷走了我的妻子，偷走了我的丈夫，偷走了孩子都可以我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希望人怎样对待我。有人会出来抓住那个偷走我东西的人呢，去定他的罪去让他偿还他从我这偷走的东西抢走的东西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你想人怎样待我，你就怎样待人。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这是一个爱的律，对不对？但是不是不一定这是一个公义的律。那么这句话影响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威伯福斯 影响了他，结果他起来废除了奴隶运动。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就是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人。如果我是那个黑奴，人这样对待我，我希望有人来救我。结果他就废除了这个贩奴。那么第二个人是谁呢？马丁路德金，就是那个美国黑人牧师。他被这句话深深的影响，我想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去待人。他说我就是一个黑人呢、啊，我希望大家尊重黑人，我希望大家尊重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神的眼前，所有神的儿女不分肤色是平等。马丁路德有一个演讲哈，我有一个梦，这句话影响了马丁路德，所以他一生之久为之奋斗。结果这两个人哈，威伯福斯、马丁路德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公义，带来的是公义，在这个地上建立公义。那些贩奴的人被审判，那些欺压别人的人、不公义的人被审判，建立的是一个公义。所以爱与公义，所以第一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这两件事情要结合起来，需要很高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从圣经中来。只有从圣经中，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要不然我们就在这个黑暗当中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道理啊。就像一个强盗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强奸犯，他在美国的法庭上面被审判，结果他站起来说一句话，当然大家要定他的罪，他站起来指着那些陪审团，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啊，你就定我的罪。他讲这句话很有名，他讲这个话对不对啊？那如果有一些我们对上帝的心意不明白，不从圣经来思想神，那我们觉得，诶，好耳熟啊，这句话耶稣说过。但是耶稣是谁？耶稣是主。那个犯罪的妇人有没有讲这句话呀？如果那个犯罪的妇人再讲出这句话，他就罪加一等啊，那就是无赖呀。那公义到哪里去寻找呢？那被你伤害的人，被你欺压的人，他们的公义到哪里去寻找呢？他们难道就不是人？耶稣讲那个话，耶稣为什么讲那个话？第一，他有权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权柄讲这句话。第二，耶稣为那个犯罪的妇人，他付了代价呀。那个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最后死的是谁呢？是耶稣啊。所以一个罪人如果讲这样的话，那就完全不认识神。还有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就如果我是一个很幼稚的人，很自我的人，一个人好心跟我跟半天，跑上来告诉我的车胎没气了，再开下去我会翻车啊，我不仅不理他，我说你是谁，你管我，我甚至很恨他，凭什么？我对他很大的怨恨。今天很多的时候，一些犯罪的人呢、啊，对那些定罪的人心中有很大的恨。有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一件事情，你犯罪了，难道人家不能责备你吗？你抢了人家的东西，偷了人家的东西，抢了破坏了人家生活或者家庭，人家不能说你吗？你还有很大的气愤，很大的怨恨，恨这些人。最应该恨的是谁啊？是那个犯罪的人啊。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我们要常常想，如果我是那个被伤害的那一个。所以圣经让我们看什么是在上帝里面的虔诚啊。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看过那孤儿寡妇。第二是与世俗分开啊，不要沾染世俗，这是在基督里的虔诚。第一个，你看过那个孤儿寡妇，就是你把自己想成谁？想成我就是那个孤儿寡妇啊。有些人被抢了，有些人遭到了逼迫，他就是我的姐妹，他就是我的兄弟，他甚至就是我，他所遭遇的一切就是我的姐姐遭遇的，我的妹妹遭遇的，他所遭遇的一切就是我遭遇的，就是我的妻子遭遇的。你要这样，这才是看顾人。你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如果我在这个光景中，我希望人家怎样对待我。 好，你希望你明白，你希望人家，那你就这样去对待这样的人，那你去做出就去这样去对待别人。我们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爱上帝，去爱人，我们期望人怎样的对待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人对我们的对待不符合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还要用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走下去，我们还要这样去对待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起，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有立志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为非作歹放杀人放火行凶作恶的人，一定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脚步，去爱上帝爱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如果你跟从耶稣基督的脚步，你去爱上帝爱人，你去敬虔度日，在基督里的敬虔，我刚才提到了，你看顾那些真正的孤儿寡妇，你不要沾染这个世界的世俗，结果你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逼迫，来自于世界的逼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样再去继续这个黄金律？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碰到这样的事情都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讲比如说你帮助人，或者你奉献，你给予人，有一天你有困难了，你不可以继续帮助，不可以奉献，你人家可能会说，哎，你怎么不继续给了怎么这一次以前叫你叫得动，怎么这一次叫你叫不动了很多时候人家就会说，哎，你不是说自己是基督徒吗基督徒的爱不是不求回报吗？你现在怎么这个样子，你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假冒伪善，很多话就来了。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立志要在这个地上敬虔度日，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你这样去生活，我相信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当你真正的去看到一个人车胎破了，你把他拦下来，你说你不能这样继续开了，你会翻车。你听到你所碰到的不一定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弟兄，他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他很感谢你。有时候你会碰到不是这样的，所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不理他们，管他们干什么？个人至少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那是你的车，又不是我的车，你翻车又不是我翻车。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还要这样去做。如果你开一台没有气的车，你愿意人提醒你，那你还是去提醒他如果你在患难当中，你被欺压被逼迫，你愿意什么？你愿意有人来帮助我拯救我，有人替我伸张公义，那你现在你如果有机会，那你就是要去帮助这样的人。所以但是这一切都很难，有时候我们因为在这个世上看不到我们所期盼的别人对我们的对待，但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前面要告诉我们天父是怎样对待我们的。那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好，我们来看，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其实我们中文表述呢，让我们把这个逻辑关系看得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这个后面有一个因为，那么其实在原文当中呢，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一句表述性的话，这是一个陈述性的话。那么这句话呢，不是前面半句话的原因不是说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不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后面半句话是一个陈述，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怎样待人啊，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是个陈述。那么一开始这个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要这样，这个所以它前面的因为在哪里呢？因为在耶稣所说的上面的那些话，因为你们无论求什么神给你，因为你们寻找神让你们寻见，因为你们叩门神让给你们开门，因为天父上帝是最有智慧最慈爱的天父上帝，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这是因为，所以你想人怎样待你，你怎样去待人。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与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一开始登山宝训一开始所说的话，就完全的让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赏赐是怎么样，天父给的，不是人给的，人给的很多的时候是逼迫啊。我们的回报在哪里？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因为天父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你要这样去对待别人。所以感谢神，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世上要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要被圣灵引导，圣灵引导我们，他要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很多时候灰心失望的时候，你说我明明按照圣经的教训这样去行，哎，但是你会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了很多的困难。耶稣在圣经中早就告诉我们，是非常的正常，这是非常的正常。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也是这样的，以前的先知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一次一次的不按我们所期盼的那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改变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我们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这是以前或者现在的事情。那么将来呢，我们还要在神那里得到那天上的赏赐。感谢神，就是愿意这样的信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无论你怎样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去行，你所遭遇的，你所面对的，可能不是像你所开始想象的那样，人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这样对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鼓励你，圣经鼓励我们，你继续的走下去，你继续的走下去，因为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得了极大的恩典，并且将来上帝还在天上有永恒的赏赐为我们存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思想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所要完成的工作。主啊，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更是能够体贴圣灵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遵从主耶稣基督教训去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会绝望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再这样行下去。主啊，每当这个时刻，求圣灵带领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天父上帝是怎样的爱了我们。主啊，我们并且天父上帝为我们在永恒当中所存留的是何等美好的赏赐。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些，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热心和爱心能够重新被挑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